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又来到殿中啊。这个我们每次来到殿中，我们真的是很感恩的。我们是觉得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啊。看到这个生命的短暂啊，这个就像彼得说的，我们的生命啊，出现少时就失去了啊，非常的短暂。稍微小一点声，好，谢谢。那我们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呢？很特别，讲到了一个人的名字啊。我们看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名字叫，我这个插上了没有？这个插上了哈。哎，这个从吹哨人李文亮看苦难中的出路，我讲到从来很少用除了圣经以外人的名字，但这次用了一个名字，所以我们要了解今天这个李文亮这个人。可能今天全世界的华人，可能没有不知道李文亮，李文亮在2月6号晚上9点半离开这个世界。那么，在中国的网络上，人们称他为"吹哨人"啊，"吹哨人"。一会儿我再解释什么叫"吹哨人"。当他去世以后，再稍微小点声，谢谢谢谢。音响通工，这个声音太大了，太炸，稍微再小点声。好，谢谢。所以在整个的中国的网络上，当他去世不到一天，有6亿的搜索点击，关于这个名字，好像这个在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短的时间一下子出现这么一个名字，然后人们叫他是吹哨人。那么在这个引言中，我们看到说，从吹哨人是一个过去政府说他是个说谎者，后来现在又说他是英雄，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吹哨人李文亮这个人。吹哨人，我们知道这个在英文中是一个很特别的词，叫威斯布鲁，怎么发音？威斯布鲁斯布鲁尔布鲁尔威斯布鲁尔，这个发音很特别的啊。可是这在西方呢是一个特别的一种人，这种人是给这个一些的人发出警讯的人。有一部分是关于正面的，有一部分是关于负面的啊，有关负面的。那么李文亮这个人被称为中国疫情的吹哨人，因为他在12月30号就发现了这个疫情，他就在他的这个个人的很小的一个朋友圈里，其实就是他大学的医学院的同学的朋友圈里，就发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消息，就说发现了几名是从华南海鲜市场来的，他们染了病，这个病可能就是 SARS，告诉大家小心注意防护。那么当他这个发了以后，在这个时候他没有被鼓励，他却被封锁、被训诫，单位领导找他谈话这个说他是造谣，然后呢，这个当地的派出所找他训诫，然后在训诫书上，他签了字啊，他按了手印，就是说他是个造谣者啊，造谣者。那么他在签手印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写了一个明白，我们看到这个吹哨人啊，英文再读一遍，whistleblower 啊，这个很特别的啊。哎，大家看出这部电影没有？现在中国出了这部电影啊。温小璐拍的，这个你是谁看了？是属于温小璐是拍那个叫《北京人在纽约》，大家看了吗？那个《北京人在纽约》那个汤唯演的哈，这次他也是雷佳音和汤唯一起演的这个吹哨人，就叫吹哨人啊，就是他也是根据这个。那这个吹哨人呢，这个词儿是来源于19世纪的警察。他们发现一些危险的事情，他们会吹哨，警告人们要注意。那么，从这个延伸出来以后，就成为一个专用的名词，主要是指对政府或者企业的弊端提前发出警告的人。一般的，这些弊端和不当行为是被掩藏的，被掩藏的。这个吹哨人后来在西方就变为一个制度，人们鼓励这个吹哨人，他们能够去把这个弊端 公布出来。我们大家知道，这个美国宇航曾经有一个上天的那个宇宙飞船，对吧？爆炸了，里边有八个科学家被炸死。那一次就有一个车上就警告了，一个工程师就警告说，他那里边那个电圈是不合格的。结果那个公司的三个老总就为了完成这个时间，按时让这个宇宙飞船上天，就隐瞒了这件事情。这个缺少人也被警告，这个工程师。结果后来这个上天大知道几秒钟爆炸了，啊，爆炸了。所以呢，我们从为什么人们叫李文亮为吹哨人呢？是因为当疫情发生以后，李文亮弱弱的，用网络词叫弱弱的，甚至连大声都不敢的，没有我这么大声音这么勇敢的，悄悄地向同学和家人说了一句，说要小心，这个东西来了，这东西很危险。这样一个吹哨人，他讲出这么一个严肃的问题，本应该受到有关部门的注意。如果当时他受到有关部门注意，这个疫情不会出于武汉，不会传到全国，更不会传到全世界。所以今天的警察的权力超大，他的权力超越了法律。警察不是维护法律的，警察是维护所谓的稳定的。所以李文亮的意义在于，他的一个哨声惊醒了被专家团队怠慢渎职的蒙蔽的行政当局。武汉当局立刻向上报了，他们也不是没有报，但是上边最高层为了春节团拜，为了春节联欢，为了过一个好春节，就把这事压下来了，拖了整整的20天。他们封了李文亮的口，李文亮被迫写了这叫什么呀，训诫书。这个大家都看了这个训诫书了没有？都看了哈。这个训诫书说，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终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他写能，他写了，对吧？还干手印。我们希望你冷静好好反思，并郑重告诫你，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写明白。2020年1月3号他被训诫，所以他再也就不讲话了，他再没有再讲话。其实这个吹哨人严格来说不够吹哨人这个标准，他再没有讲话。如果是我，那我就是不明白，他是事实为什么不能说呢？我不仅说，我还要大声说，你要抓就抓，要坐牢就坐牢，要杀头就杀头，我就辞职了，不干了，带着老婆孩子回农村了，我还活了，怎么告诉你？他没有，他就是这么一个老实本分的普通的中国人，就像很多人芸芸众生一样。但他为什么成为英雄呢？因为他死了，他是为这场事情他献出了生命啊。所以封吹哨人的口，很多政府都这样做的，这不仅是中国的专制政府，有些民主政府也不希望你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出现。可是这是上帝给人的权利啊！所以有一段话我很感动，在网上最近流行的，对吧？他们封了牧师的口，主要是王一牧师了，我们忍了；他们封了记者的口，我们也忍了；他们封了律师的口，我们忍了；他们封了学者的口，我们忍了；他们封了医生的口，病毒没忍住。病毒可以封吗？把武汉封了，马上温州；温州封了，上海、北京，连我们东北哈尔滨，哇！最近给老家人发信，好可怜哦！哎呀，我岳母这个差点没饿死，他们小区被封了，快90岁的老人两眼失去看不见，本来给送饭的公司也送不进来了，儿女也送不进来了，打电话求救，儿女来了，买了一车吃的不让进，不让进，这个他也不会做。 你给他他也做不了那个年纪，所以很可怜啊。这个真的是要为国内的这些在困在里边的祷告，要为武汉人祷告。武汉人不是二等公民，武汉是我们的同胞，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尤其需要怜悯。也许现在全中国很多人一见到武汉人，哇，就像见到病毒一样啊，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李文亮他就讲了最重的一句话，我觉得啊，大家看这个图片啊，这是一个漫画家画的，他的口罩很特别啊，上面都是铁丝网，这个就表达了封口不让你说话。然后呢，他这是他讲的最重要一句话，其实就讲的最重一句话是他临死前在接受一个财经啊杂志的财新杂志的采访，他讲了一句话：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也是弱弱说的啊，也是弱弱说的。那么李文亮是英雄吗？很遗憾，他不是我们传统意义的英雄啊。今天中国没有英雄啊，英雄都关到监狱去了啊。所以呢，他也没有旗帜鲜明的反对某种势力。当警察在训诫的时候，他立刻就认熊了。他不仅盖了手印，他说我明白，不会再做了啊，不会再做了。但是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他正常的一件事，做一个医生的良知，他知道这种病毒会危害人类，危害他的亲人和朋友。武汉的他的同学们都特别感谢他，说因为他我们活了，那些人早就知道，他们就很快就买了很多的口罩，很多就离开了武汉。他们早早的在这个疫情出现的时候，他的同学们就都跑了啊，很多的医生都不干了。他们感谢他，他是做了一个正常人的该做的事情，但是他的死却触动了每一个中国人。首先中国人愤怒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要用行政手段把它隐瞒下来？这个隐瞒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是危害，都是危害。现在我们加州已经发现了17例了，对吧？还好我们感谢神，我们大华府地区没有发现，加州和纽约最多，因为现在这个直航直飞这两个城市了啊，直飞两个城市了。所以呢，教会很多人也不敢来了。我们像我们教会还不错，我们很多人来是因为我看就我一个人戴口罩，你们谁都不戴口罩啊。我戴口罩因为我怕传染给你们啊。这个我从加州来不过我是3个礼拜之前来的，不是现在来。现在来我就得关紧闭，你知道吧？啊，所以，那么李文亮这个是一个普通人，他被称为英雄，是因为一个时代的错误。李文亮跟我们大家一样，喜欢吃火锅，喜欢 K 歌，喜欢跳舞，热爱生活，热爱家人。他有一个美丽的妻子，一个特别可爱的儿子，而且妻子怀孕啊，好像6个月了，还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生出来他会见不到他的父亲。李文亮也和我们一样的胆小懦弱，他甚至分不清新闻是真的是假的。警察一个电话吓得要命，怕影响自己的提升工作，甚至自己的安全。但是当疫情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受害者，包括警察，包括政府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可以防备得了的，包括你我，我们基督徒。病毒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危险，都是危险。所以当我们今天思考这个李文亮给我们带来这个影响的时候，我们思考到一个正常的国家和社会应该给人以说话的尊严，应该是给你说话的权利。我们在美国这个国家，我们知道美国独立宣言就讲我们每个人都从造物主那里边获得了什么样的权利呢？我们看一下啊，你看这个图片，这有一个这个上海女孩的了不起啊，这个写着什么，她叫什么，言论自由啊，言论自由，她要言论自由，她知道言论自由涉及到你我的生命啊。 所以没有自由，没有言论自由，灾难就会来临。如果尖锐的批评消失了，温和的批评也会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不能被允许，沉默将会被认为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赞扬不够卖力也是一种罪啊。如果只允许一个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就是谎言啊，就是谎言，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所以人们觉得信仰自由何等的重要啊，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们看在美国独立宣言这句话，我们认为以下的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皆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赋予给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常的权利则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这是美国独立宣言，这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来到美国这么多年，我们能不能了解我们生活在美国是多么幸福？因为你这些权利被尊重。中国人都怕警察，谁不怕警察呢？因为警察不是按照法律执法。我们美国人怕警察吗？当然我不怕警察，除了警察以上我们有法官。如果有警察对我们啊做不该做的，法官会为你说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中国人怕打官司，怕上法庭，千万不要怕上法庭。法庭是给弱者说话的，法庭是给你我说话的。所以美国的警察的权利被限制，他被限制，他可以被告啊，被告。所以我们在中国我们就没这个能力啊。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这个人就啊写了一个，他要这个要民主啊，要这个要言论自由，要言论自由。我相信李文这样的事情会推动中国言论自由往前走一步，能恢复宪法啊，恢复宪法。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从李文亮事件，我们看到几个问题。第一个啊，这个第一个我们要看段经文啊。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啊，李文亮是基督徒吗？大家说是基督徒吗？有的人说他是基督徒，有人说他不是基督徒。那么说是他是基督徒的，说他在他的日记中啊和他的那个微信中看到他参加过查经班，参加过团契的活动。但是没有找到一个教会的牧师说他给他施过洗，所以呢，李文亮可以得救吗？你们觉得他可以得救吗？我觉得他就像个天使，八个天使其中一个来到这个世界，完成了上帝给他的任务，上帝就把他带走了。他就像天使一样。有人说，为什么武汉的疫情上帝不拦阻？上帝已经派了八个天使告诉你们疫情存在，你们要小心。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看一段经文，挪亚，人类历史第一个吹哨人。你们了解挪亚吗？创世纪第六章开始就写到挪亚，对不对？我认为他是人类历史第一个吹哨人。他告诉人们说，洪水来了，你们应该悔改，你们该上挪亚方舟。没有人信，当时还没有政府，当时的人没有人信，没有是挪亚讲的话。那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说，挪亚因着信，我们一起来读，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这个话完全可以用在李文亮的身上，对不对？李文亮定了这个世代的罪，定了你我的罪。我们每个人都是杀害他的人，每个人都是害他的人。当我这几天我在祷告，为他家人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流泪。神一直告诉我说，这是个罪恶的时代，就像挪亚时候一样，人们又吃又喝又嫁又娶，但是没有人能够认罪悔改来听上帝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时耶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竟都是恶。 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今天的世界难道不是吗？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中国人，我们的同胞什么都吃啊，你知道吗？什么都吃啊，这个都 SARS 都来了，这个李文亮像就像这个挪亚一样告诉同学们危险了，虽然被封了口，虽然签了训诫书，但是他那个视他那个截屏已经流传出去了，可是政府还在武汉搞40,000人的宴席，好大喜功，这40,000人的宴席多少人会被传染啊？多少人知道吗？55个小区，对不对？30几个现在被传染了，55个小区。而且在那个时候，北京在搞团拜，一片莺歌燕舞，中央电视台搞春节联欢，这两个这么大的活动，没有一个演员，没一个领袖为武汉说一句话，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个时候应该停下来为武汉祷告啊，当然他们不会祷告了，可是你总是在就是关心人民的疾苦嘛。所以这个世界人都是罪，我们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边，这个不仅是政府的问题，也是人心的问题，有这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啊。所以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思想的都是恶，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的蒙恩啊，唯有他蒙恩，在耶和华的眼中蒙恩，所以神就让他造一个方舟。这个方舟，挪亚方舟，预表着上帝的教会，大家知道吗？当你读挪亚方舟的时候，预表着上帝的教会，它是一个拯救的地方。挪亚告诉说上船吧，上船吧，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挪亚那个电影没有啊？告诉他没有人上船，因为没人相信，人们没有见过洪水，洪水什么样的谁知道？上帝创造世界，伊甸园就像个滋润的园子，圣经说对不对？那个时候没有洪水，没有瘟疫，没有狂风，人没见过。那一会儿我会讲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这是人类的罪，人犯罪以后带来的后果。有人说神为什么会有让瘟疫来，为什么让洪水来，为什么火山要爆发啊？为什么会地震，就是人犯罪以后的带来的结果。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时的洪水要来的时候，上帝告诉挪亚说你要造一个方舟啊，多大多大，说得很清楚。挪亚就按照上帝的要求就去做了啊，要去做了，做了多少年那个方舟？120年。你是这个人的信心哈啊，像我们做120天我们都不会，我们傻呀啊，所以信心是超越眼见的，对吧？我们也没见过洪水，然后我们就在山上做方舟，做那么大大方舟，有4个足球场那么大，然后我们再把它拉到海边去，什么用什么力量呢？拉到海边去，告诉我，上帝告诉他造在哪造，没说你在海边造、河边造，是要在山上造。为什么在山上造？山上有树吗？对不对？海边没有嘛？你要在海边沙滩上造，你就得木头你多少滚过去，滚不过去的嘛，所以就在山上就地取材造了个方舟。然后洪水从哪里来的？从天上来的。天上，然后当这个山被洪水淹没的时候，方舟就飘起来了。哎呀，我看到那个电影，后来好莱坞加了很多的佐料在里边，是吧？马土萨拉，你们还记得？马土萨拉在那，后来要上船呐，里边还有搏斗、武功啊、武打全来了。挪亚那个，然后那个看那个电影，但是有一点，我真的觉得挪亚真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有信心的人，上帝让他做，他没有问为什么，没有问说怎么可以这样做，这不合常理，他从来没有，因为他知道耶和华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所以有人说挪亚造方舟很有果效， 是一个好的工程师、设计师、建筑师。但是挪亚，圣经刚才怎么说？说挪亚传义道啊，对不对？你看挪亚因着信，蒙神的指示，未见的事儿，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定了那个时代的罪，自己也承受那从信而来的义。那么挪亚在那个时候，他传了120年的道，好像从圣经来看，没人信主，没有人上方舟，所以人说挪亚是一个最不合格的传道人，是一个失败的传道人。但是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他的全家8口人信了主，进了方舟。我就想起这次武汉正好是8个人啊，你们联想到没有？我想这8个真的就是天使，真的就是天使。这8个医生就是白衣天使，真的是天使。他们向这个世界发出了警告，告诉这个病毒要来，我们要加紧防备啊，加紧防备。所以挪亚因着信啊，他做了一件世人不能理解的事，他因着信，他将时代吹响了警告的哨子，说洪水要来，要危险。那今天我们看到，从瘟疫越来越流行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的审判要来。当我们回首中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欧洲的黑死病，那个时候欧洲都死了差不多1/2的人啊，1/2的人。所以我们刚才说死了6500万人，这就是人类的罪啊，人类的罪。所以当审判来临的时候，我们该怎么面对呢？很多人不相信啊。马太福音24章讲神警告这个时代，他怎么说？说至于那个日子和时间，就是上帝审判末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和子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我们的主耶稣都不知道那个日子，只有父在他的永恒的计划里边知道。然后呢，他讲到挪亚，说挪亚的时代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怎么样。刚才我们读了挪亚，对不对？挪亚是怎么样？洪水摧毁了世界地上的一切啊，所有的一切全部被洪水冲走了。所以呢，马太福音24章37节，挪亚的时代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洪水之前的时代，人们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入方舟那一天。等到洪水到来，他们全都冲去了，他们才明白过来，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个里边告诉说，挪亚的时代是一个审判的时代，我们今年所处的时代，我们叫恩典的时代，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了这个时代。当我们在恩典中，我们就慢慢忘记了审判，我们忘记神是不可以轻慢的，忘记是了人要对神敬畏啊，神敬畏。好像我们就像有一个家庭，我们有一个非常爱我们的慈父啊，然后有一个爱我们的这个慈母，我们在家里怎么闹怎么作啊，怎么任性都没事。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敬畏失去了，我们就觉得我们总都是恩典的，但是忘记说恩典啊和公义是并存的。如果只有恩典没有公义，它就不是代表上帝的爱。所以接着马太福音24章40节说，到那个时候，两个人在田里工作，一个人被接去，一个撇下来。你看今天是不是一个家庭走了，一个走了，那个就撇下来。你知道你谁走吗？有的人在工作的时候就被走了，有的时候在走路的时候帮当走了，还有的一个人在值班的时候，一个好像保安，对不对？看电脑的，帮当就走了。圣经说，两个人在田里工作，当然现在不一定在田里，也许在计算机前面工作，一个就走了，嗯。然后呢，两个女人在磨坊推磨，一个被接去，一个撇下。因此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不知道你们的主什么时候要来。 所以你们都知道，家主若晓得窃贼晚上什么时候会来，就会提高警觉，不让他进屋子的。所以呢，所以你们要准备妥当，要警醒预备，因为在想不到的时候，人子会来。当我们今天看今天的世界，好像特别重现圣经中的场景，是不是？多像啊！今天我们就你每天为他祷告，全世界都在挪亚的时代一样，罪恶兴起，对上帝轻慢亵渎，啊！当神的愤怒来临的时候，审判就会来临。所以审判就会来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这个从李文亮的事情，我们有这么多的联想。我们这时候也要真的为李文亮祷告，为他的家人，为他所做的那个了不起的那一件事。其实他一生中可能就说了那么一句真话，其他的不见得。有人说他也批评这儿批评那儿啊，也是好像小粉红，但是就这一句话了不起，他说了，拯救了很多的人。所以我们要为他的家人祷告，求神来安慰他的家人，也让他的家人啊都能够信靠主。李文亮虽然我们不能确定他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确定他是一个渴慕真理的人啊，这个我们确定。他有啊，他的微信中有团契的生活，有查经的生活，都有。我们相信他是个认证，我们相信他在天上，在上帝那里啊，在上帝那里。所以呢，我们也相信通过李文亮，他很多的武汉人要归向耶稣。你们，你说武汉人那天晚上我看到一个视频呢，武汉人啊、几点半夜是吹哨啊，晚上吹哨啊，九点左右哈、啊，这个哨声我听着我就哭了，我的眼泪哇哇的流，我就觉得太恐怖了，那个城市。每个窗口都是灯光，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大家在那儿呼喊。如果没有耶稣的拯救，给人感觉到地狱一样的，在那里没有盼望的呼喊。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应该大声呼：“主啊，我愿你来；主耶稣，我愿你来。”如果整个城市都是：“主耶稣，我们悔改，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拯救我们脱离瘟疫。”我现在那不一样的，很无奈的一个呼喊。那我们来看圣经怎么来看这个灾难啊？我们来看圣经来如何来看灾难。所以呢，首先我们看到说，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路加福音21:10-11，我觉得马太福音讲的更详细，但是马太福音没有讲到这个瘟疫啊，讲到路加福音讲到了瘟疫啊，这是不是跟路加医生有关系？他有这个启示，上帝给他的看见，因为很多人那时候不认识瘟疫，知道吗？那个瘟疫没有在历史上有记载着有特别的存在，即使到中世纪黑死病是最严厉的，那时候还不认识瘟疫。所以呢，路加记载了地上有饥荒有瘟疫啊，但是有大异象啊，有神迹从天上显现。那我们看到圣经看待啊这个灾难大概有三点很重要。圣经怎么看？我们要用圣经的世界观来看待灾难。世界观就是你怎么看世界 worldview 啊，我们怎么看世界。我们过去是觉得世界观，我们从小都学哲学，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啊，这是哲学的定义，我们都了解。我们来到美国，突然发现我们中国人从小用我们的无神论的眼光看世界，我们走不通了。或者我们用我们固有的自我中心人本主义来看世界，也走不通了。那么有的我们用我们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来看世界，更走不通了，对不对？我记得小的时候老师说，只要你会唱国际歌，你到全世界都会找到同志和朋友。 这是老师跟我们说的，这个这是谁说的？是列宁说的，不是老师说的，反正就他们这些人说的。那后来我到了美国，发现没人会唱国际歌。我唱国际歌，他们以为我要抗议呢，你知道这很奇怪的。所以你的要改变，要改变。我记得我到了普林斯顿，我跟余英时先生，前天我写篇文章写这个余先生过90岁生日，我们替他，老郑啊，我们苏小康啊，我们在几个北明还有这个王丹，我们在一起给余先生过了个生日。我就回想到余先生跟我谈话，有段我没写，很有意思的。我们俩谈了2个小时，谈了2个小时，在苏小康告诉我这叫 interview， 我那英文也不懂，什么叫 interview 不知道，我就见面吧，其实就是给不给我工作的问题，因为他是老板啊。那我见他我就瞎聊，那小康就说你说话小心点，因为 interview 嘛，在老板面前小心点。他就问我你怎么逃出来的，我就从头到尾就讲了一遍，于先生乐得也要死，就一前面听就笑。笑完后来他告诉我说，你的语言的方式需要改变。我们从中国大陆来，我们看世界的方式，就当我们看我们要表达的时候，我们用的语言方式都是共产主义的。他说你要改变，你要做一个学者，你要改变你的语言方式。那怎么改变呢？读书。他告诉我就是读书，你不读书你不可能改变那种。所以你看世界你怎么看，我们很多基督徒不读书的我到很多弟兄姊妹家里面看没书现在更没书了，现在都用手机了就看的。可是手机的那就属于资讯可以，但你要看思想性的东西几乎没有，几乎没有。所以我手机里没有微信我不预备它，我现在就是 iPad 里有个微信，很多弟兄姊妹发我不能及时回，是因为我不放在手机里边。我觉得它会使我很多的时间用于不该用的地方我的手机用的现在用的量不大，除了录像，我到哪里现在各个教会我去讲到他们有录像，我自己用我的手机录，然后我把它放在我的张布利空间YouTube 上，这样我们可以把这个录像保留下来这是我的工作。所以呢，我们看到说当我们看世界的时候怎么改变呢？读书，读书。那我发现我读书也没怎么改变，后来是读圣经我才改变了我的世界观。所以我们管的叫圣经世界观，就神的眼光怎么看世界，圣经怎么看世界，圣经怎么看成功，圣经怎么看失败，圣经怎么看人生，圣经怎么看死亡，圣经怎么看灾难，圣经怎么看李文亮事件。我们都可以在圣经中找到上帝的世界观来看这个世界。那苦难，圣经怎么说？苦难于人有益哦，让我们晓得上帝的律例。人们没有苦难的时候，人们有的时候不会谦卑啊。苦难可以使人谦卑下来，知道人何等的有限人能做什么呢？一个小细菌都看不见就死了，这人还有什么可以狂妄的呢？人只能够谦卑在造物主的面前。所以首先我们觉得圣经，我把它总结成三点对于苦难，对于灾难的看法。第一点，灾难是人类堕落的后果，这从神学上来说这绝对是第一点。在没有罪之前没有罪之前没有苦难，没有灾难。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哪有啊？没有灾难，对不对？有了罪以后灾难才来临。没有罪之前没有洪水，人犯了罪以后洪水才开始来，因为那时候连雨都没有嘛，伊甸园没有雨嘛，伊甸园是滋润的嘛，它万物都是靠上帝的滋润的。所以当我们面对中国这个肆虐于全国的这个肺炎疫情的时候，我们会问上帝为什么不拦阻为什么会有苦难发生。所以当我们 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圣经中来。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说，当我们一打开创世纪，我们看到神给人使命哦，神造人，我们有两个使命吧，对不对？一个叫做福音使命，就是我们这个福音使命，就是我们要传福音，要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啊，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第二个呢，文化使命。其实我觉得文化使命比福音使命更长久。文化使命是让我们管理看守。圣经怎么说？创世纪一开始就说第一章，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二十七节，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你看到这个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看守管理，这叫文化使命，这是上帝给我们人类的每个人的。我就想，文化使命其实比福音使命更长久。有一天如果全人类人都悔改信耶稣了，那福音使命就结束了，那还不用传福音吗？就不需要了。可是你还需要看守和管理，这是文化使命，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个文化使命。当人类堕落以后，我们看到人类的堕落是因为人的不听话，人不听上帝的话。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列举了神对人的要求，神给他人这么多要求，可是人呢，只要做一点，你就听从上帝的话。所以上帝就告诉他说，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园里那一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你们吃的时候啊，就必死。只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就必死。可是在那个时候呢，这个蛇就引诱了人啊，引诱了人。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啊，为什么那棵树不可以吃呢？所以有人有些问题是带有陷阱的。所以这个女人说，可以啊，上帝让我们吃啊，唯有那棵树不能吃，其他都可以吃啊，啊，也不可以吃，还不可以摸。所以你看到这个人已经对上帝有意见了，上帝没说不可以摸，他就会添油加醋。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有意见，他在说他问题的时候，他会添油加醋，然后他添一句，传给另外人又添一句，算另外传到一百人就添了，变成一个长篇小说，你知道吗？很多细节都是虚构的。当这个撒旦虚构了一个，上帝怎么说不可以吃呢？上帝太自私了，为什么？我告诉你啊，因为那个树啊，你吃了眼睛就明亮，你就像上帝，你就可以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判断善恶了。所以呢，人类就堕落了啊，人类就堕落。当人类堕落的时候，创世纪第三章说，罪就临到了人类，对不对？那个时候呢，罪就伏在了你的面前。创世纪告诉我们说，上帝那个时候对人类就开始有了告诉人类的结果。这个结果在创世纪的第三章，耶和华神对蛇说，你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更甚啊。然后又对女人说这个你要加添怀胎的苦处。怀胎生孩子是一个快乐的事情，但是要加添这个肉体的痛苦，你必迷恋你的丈夫。哇，这好啊，迷恋丈夫啊，你丈夫必管辖你。这个迷恋啊，迷恋就跟亚伯和该隐那个罪伏在门口是一个，原文是一个词，希腊文就是伏在你的门口。所以你看现在当人类犯罪，关系都改变了，我们与神的关系改变了，我们不认识他了，我们与人的关系改变了，男女之间的关系改变了，互相管辖了，不是互相尊重互相爱了，完全的改变。人跟自己的关系改变了，原来人跟自己也是通的，后来人开始自我形象不好啊，所以我们信心非常小，容不得别人批评我们，因为我们自己要用我们的捍卫我们自己的尊严啊。其实我们的尊严是上帝给的啊，你做的对不对上帝知道， 如果没有犯罪之前都是上帝来判断，今天都你自己判断，所以我们就出了很多的问题啊。所以到了创世纪的第四章，你看到凶杀就来临了，对不对？亚伯和该隐啊，该隐就杀了亚伯，就被该隐杀了啊，被该隐杀了。然后人类的第一个凶杀罪就是在他们父母犯罪之后，父母犯了罪，凶杀就来临了。所以保罗也在罗马书里一直在强调，当人犯了罪，人们的地位失去了，就做上帝儿女那个尊贵的地位失去了，所以他们就成了罪的什么奴仆，罪的奴隶。什么叫奴仆？就是没有自己的自由了啊！你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啊！你什么自由都没有，你一切都是主人的，你的主人是罪啊！所以耶稣基督来了，就是让我们脱离这个罪的咒诅和捆绑，重新的与天父和好。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当灾难啊来临的时候，是人类堕落的结果，但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可以在这里胜过。那有人说，为什么上帝要允许人犯罪？这个我们讨论到自由意志的问题，就是上帝允许他儿女按照他的意思去做。有的人说这个瘟疫是来自于上帝，不是的，瘟疫不是来自于上帝的。现在很多的基督徒啊，为了强调这个人要认罪悔改，说这瘟疫上帝来自上帝，瘟疫不是，我刚才已经讲了，瘟疫来自于人的罪，是人犯罪以后的结果。但是上帝允许这事情发生，是他愿意通过这件事情让人知道自己何等的有限。很多的罪恶发生，上帝没有拦阻，上帝让他发生了，包括亚当，上帝让他发生了，是上帝要通过这件事情成就他所要通过的事情，他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一对夫妻为什么选择一个孩子，不听话的孩子，你又很爱他，你却不选择一个听话的那个有疾病的孩子。我们知道唐氏综合症的孩子是最听话的，最乖的，他什么都不会有不同意见的，是因为他没有那些自由意志，他是个疾病的状态。一个正常的状态的人都会有自由意志，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神就预备了救恩，预备了耶稣基督啊，预备了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一个人真正的从心里边认识神，悔改自己的时候，这个才宝贵。不是他没犯过错，是他犯错愿意悔改，在上帝面前。亚当跟夏娃他们犯了错，上帝给他们预备了，给我们预备了救恩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那我们知道，你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个浪子犯了错，他的父亲没拦的，那很有意思啊。那我让我儿女朝我要那么多钱干坏事，我是不给他的，对吧？哎，那个老父亲，儿子说，父亲请把我该得的家业分给我。父亲没死呢，你就要家业，你这不是咒老父亲吗？在我们中国传统家庭，老爷子没死不许分家，对吧？犹太人也是，老爷子没死怎么可以分家呢？人老爷子健康的很，他儿子就说，哎，把我应得的分给我。他应得多少呢？他圣经说他就两个儿子，那小儿子拿三分之一，大儿子拿三分之二，长子拿得多，为了保持家族企业的运行，所以呢他要三分之一。老爸都要我说给你个大嘴巴子先，对吧？那老爸就给了，就都给他了。而且你看圣经说不多几日，他就把东西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这个儿子从父亲那里拿到祝福，他远离父亲。我们人也是从上帝那里得到生命啊，我们不尊重上帝，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祝福，给我们家庭，给我们儿女，给我们在世界的工作，给我们智慧，我们都不归荣耀给上帝，我们都归荣耀给自己，都是我们自己奋斗的结果啊。这个就是，这不是好儿女，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浪子，他爸爸给他了，他没多久啊，他就圣经用了几个字叫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八个字，对不对？就描写他离开父亲的景象。当我们离开上帝的时候，人就任意放荡， 浪费资财，这个浪费资财不仅指钱，是指我们的生命。如果不认识神，我们的生命就是浪费的，就是随随便便的，没有意向，随便就过去了。可是我们认识神，神的爱，神的呵护管理，对不对？神的管理，神的呵护，我们在上帝圣灵的带领下，我们就活不一样的人生。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说这第一点啊，这个罪是这个灾难是来自于人犯罪以后的后果。第二点，灾难是人类过失的后果。有一种罪是人类自找的，你今天这个武汉的就是人类自找的，是不是人类自找的？至于你是吃了蝙蝠啊，还是吃了穿山甲呀，不知道。反正总而言之，你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其实圣经关于吃什么不吃什么有严格的要求，以色列人非常严格，但是中国人不要求。为什么？我们也符合圣经，因为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规定人什么不可以吃呢？就是不可以吃勒死的动物，不可以吃血，对不对？这个其他的，另外拿不准的东西就不要吃了，对不对？还有吃前要洁净祷告啊，你看他们都不祷告，为什么吃饭要洁净祷告？除了感恩之外，我觉得还有一很重点，求神来保守我们，真的保守我们。那你说你吃了不洁净的东西，你一祷告说，哎呦，好像圣经利未记写不让吃啊，那就不吃了嘛，对不对？那就不吃了嘛。所以人类犯了这样的罪，人就要付出代价啊，人就要付出代价。所以我们看到，当人类犯了罪，人的过失，小一点的指我们不小心闯了红灯，我们闯了红灯算过失吗？当然算，因为你闯红灯也许没事，也许后果严重，也许就出了车祸，就车毁人亡，对不对？我们喝了酒，我们开车，我觉得没被警察抓就没事，其实这一个已经犯罪了。你喝了酒，你撞了别人怎么办？在公路上啊，你在追赶，跟很多人置气开车。我这个年龄不置气了，我最近开咱们教会那个车也开不快，特好，感谢神。他一过70迈就抖，因为我们北京啊限制就是65嘛，高速公路70，最多的地方是70，一般就65。他就抖，就你又开不了太快了，所以你没想超速也超不了，特别好，我就挺放心。只要他不抖，我一看就55、60就 OK， 很好。那我现在加州，我那个车是一个，我买了一个日本的那个氢气车，我们这都没有的，全美国就加州有。哇，那个一加油门就90迈，而且我们加州的高速公路是不限速的。高速公路你要到加州考驾照，你要记住他问你几个选择，说高速公路你是65、75、85还是随大溜，你千万别答75，跟你违禁啊，你要随大溜。那随大溜呢就都那么快，刷刷刷快呀，那个我那车是最快的啊，这个我也想超谁整就过去，那跟飞机一样很快啊，那个车特别好，3年免费啊，加气也免费，就是我们是小白老鼠做实验的，别人不敢，因为一个大氢气筒在那车上，这爆炸怎么办？你知道吗？那我就不怕 ，Toyota 爆炸把我炸死，他也破产了。我告诉你，所以我就不怕，我觉得这个公司是可以的，没问题的啊。所以啊，这个年龄炸死了，得一大笔补贴给孩子，挺好啊。所以妥伦妥有事钱，所以我就不怕，我就开那车。我告诉你弟兄姊妹要记住，真的，随着年龄、属灵生命的越来越成熟，很多事情是不会动怒的。前几天我们教会一个年轻人开车就动怒，一个人超了他，晚上他就超那个人，然后再超他又超过去。刚从大陆来，开了一个好车，那年轻人现在来都是宝马什么之类的，那一加速扔就过去，加州又不超速，警察也不管。结果那个人什么人都不知道，肯定不是中国人，愤怒掏出手枪咚咚咚照他开3枪。这个两个车在并行的时候开枪，哇，他一看那人掏枪，他也看见了，这高速公路上都看见了，晚上还下小雨，他又猛踩油门，因为他的车速度特别快，就唰就这0.01秒保全了他的命。这个子弹呢都打在他这个 两个车门中间的横那个隔梁铁，最后警察是拿镊子都掐不出来，那子弹枪在里边你知道吗，没打透，如果他不夹你一下子，这个子弹就正好就都打到他的身上，你知道吗？哎呀，这才知道这美国不好玩啊，这个不好玩了。第二天就跑教会受洗了，原来怎么传福音都不信，你知道吗？这下有神保守啊，这个没有神，你说子弹怎么就巧都打在中间横梁上了？那个人也后来他报警，警察说这高速公路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找不到你最好不要惹气，在高速公路啊，虽然没有限速，你也不要惹气。所以你看到人为过失，很多的灾难是我们人为的过失存在的。今天我们从中国的武汉肺炎来看，如果李文亮他发出的警讯被重视，所以有立刻就组织专家来论证来调查，然后就告诉武汉取消这4万人的宴会，大型的聚会都完全取消，开始消毒，然后全国的物资赶紧进来帮助武汉，哪至于现在成为全人类的威胁，现在我们去耶路撒冷的团可能都要取消了，今年3月份，现在是以色列不许外国人去了，你知道吗？啊，当然不许中国人去，我们这个美国人还是可以去的，我们的团里好多拿中国大陆护照的，完了去不了了，拿大陆护照绝对不让你去了，那就是让我们去，我们现在敢不敢去都不一定，你知道吗？那好几十个中国人在一起啊，一起十几天两个礼拜，谁知道啊？你像那个什么公主号，什么公主号了？那一船人都下不来了。你知道那个船上，我们昨天讨论这个船，说底舱的人特可怜呐，没窗子啊，底窗的人呢，你知道吗？然后他们也不许出房间的，吃饭是有人送进去的，一关几个月不知道，那里边六十多人中标，你知道吗？日本人最多，就是中国人传的。你知道现在中国人全世界都防备中国人，所以要小心啊！我前天要看大家发微信，在纽约，中国人戴口罩，被人美国人不高兴，对吧？我最近咳嗽，我到菜市场我都不敢戴口罩的，因为大家都不戴，你干嘛戴口罩？人家以为你武汉来的呢。Where from? I'm from Wuhan, China。那赶紧就给你压到惨了，你知道吗？所以我 I'm from Los Angeles。我不敢说 I'm from China， 你知道过去我都是 from China， 现在 from Los Angeles， 你知道这个是吓人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感谢主，我们都没有带，我们教会来这么多人很好，哈利路亚。所以当人为犯的罪，人就要悔改啊。所以你看当年这个以色列人，上帝告诉法老你要悔改，你要把以色列人放出来，那以色列人就有了自由。所以我们看路加福音说，当这个地震动多处有饥荒瘟疫的时候，后边有一段话在28节非常重要，有了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数的日子近了。所以基督徒不应该惧怕，当人类犯了罪，我们在其中，我们要为这个罪忧伤后悔祷告。我们可以会祷告吗？我们可以认罪吗？世人不会，我们可以认吗？我们认我们的罪，我们也带这个世界向神来祈求，求神来赦免人类的罪。第三点，神要通过灾难试炼和拯救，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对不对？很多的人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我们就改变了。神要通过这个灾难来拯救人，挪亚的时候他开始传义道，那今年我们也是如此，当灾难来临的时候，神在试炼他的儿女，神也在通过这个试炼来拯救人类啊。所以如果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啊在神那里，我们就没有惧怕，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为主做盐做光。所以你看这个有一个神学家说，我认为也许到了最后，直到我们能带着感恩和惊奇回头来看上帝是何等的充满荣耀， 胜过邪恶。到最后，上帝通过人类的试验，尽管参与其中的人有悲剧性的逆转，却要实现宏大的益处，我们才能看到问题的答案。问题是我们现在虽然看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神的美善，我们相信他的美善。我们做上帝儿女，在试炼的面前，我们可以站立得住，啊，站立得住。首先试炼神，试炼我们的信心。我们是对神有完全的信靠吗？如果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就前段中国大陆家庭教会被逼迫，那个就是一个试炼嘛。那你还要信耶稣吗？那说你去信耶稣，你公务员就没了，不能做公务员了，对不对？那你老师也不能做了，那你军人就更不要说了，警察你就更不能去，你去是抓他们去的，你怎么可以去聚会？政府官员更不许，所以你看大学生也不许，然后小孩子十八岁以下不许，那后来发现谁都不许了，其实工人党员不可以啊，这个政府工作人员不可以，军人警察不可以，十八岁以下孩子不可以。那个时候你有没有信心，你敢于说我是基督徒，我是政府公务员，但是我是基督徒，我是医生，我是基督徒。我那年我们加州啊，我在加州，我住在一个老弟兄家里边，我刚读神院，这老弟兄哎呀每天祷告，一祷告就哭啊，弄了半年啊，我在他家也没有快乐，你知道吗？他一祷告就哭啊，认罪啊，他的罪就认不完的罪。其实我一听，其实也没什么罪，一个没有什么具体的罪，就是老亏欠呐，亏欠呐。后来有一天我说：“你亏欠什么呀？你天天祷告，你祷告也无所谓，你祷告。”他就是吃饭的时候祷告，就亏欠。饺子煮好了，他亏欠半个小时，我们这饺子就凉了。我是东北人，爱吃热的，你知道吗？我有时候抢着我来祷告，今天歇饭我祷告，我祷告就五六句就结束了，就阿门。他说：“哎，我还有事情要接着祷告，要为团契、为教会、为国家吃个早饭，祷告那么长，我有点接受不了。刚信主那时候，后来怎么亏欠？一个基督徒文革的时候，他是第三代基督徒啊，他的祖先，他的外公叫丁立美，你们谁知道这个人？丁立美。”中国第一个传道人，丁立美，第一个大布道家叫丁立美的啊，非常老的了，比宋尚杰、王明道他们老一代。这是他的外公，他的爸爸呢叫尹任先，姓尹，是中华民国政府查经班主席，是纺织部部长，哈佛大学毕业的，中华民国纺织部部长，三几年。你想这个是什么家族的人啊？你知道那个查经班都是什么人参加查经啊？都是宋美龄啊，什么张志宗啊，都是这些人，蒋介石啊，他是主席。查经说：“来，蒋弟兄，宋姐妹，来我们查经。”你看这样的人在中国北大毕业了，就分到了内蒙古大学当老师。人家问他：“哎，好像你爸是基督徒，你是不是啊？”他说：“我不是。”说了十几年不是，他平安无事。当文革结束以后，他考了到美国来留学，四十岁来读硕士，这个很了不起，四十多岁来读硕士。第一天去教会，来到美国华人教会，我大家可以在那里敬拜，说主啊，我们是你的儿女。他就哇，眼泪就出来。从此以后一祷告就亏欠啊，就想到十几年不敢称主是自己的主，十年不敢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女，他哭啊，亏欠。就为了弥补这个亏欠，就拼命的认罪悔改，拼命的传扬福音呢、啊。每天我们回家，我上课回来就是包包子啊，所以你看我包饺子、包包子，馅儿做得很好，都跟他们学的。包完了，包一大堆包子，蒸好了，我们就一袋袋装好。我们去探访 Caltech， 那叫Caltech， 加州理工大学，就挨着我们的教会，最近我们这儿有个团契，四五十个 Caltech 的博士，大多都是博士，那没什么硕士，没见过他们学校的硕士。就去探访他们啊，就是一家两袋包子，一家两袋包子。 然后就为他们祷告，好多人因为这老两口信耶稣，亏欠，什么基督徒觉得亏欠主了，我觉得我们就能够做合神心意的事情，真的是亏欠。神通过这个试炼，他没有让我们在试炼中灭亡，他让我们在试炼中能够成长，能够慢慢长成基督的身量。他让我们在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来处跟这世界人相处，跟主相处。所以保罗怎么说的？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我也知道怎么处丰富，因为他已经得到了。他说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保罗说，我的秘诀就是信靠主耶稣。我没有信主之前，我看为所有宝贵的，当我信了耶稣以后，我都看作有损的。甚至保罗说了一个形容词叫粪土，我把这世界的一切看为粪土。粪土就不是不仅是有损了，粪土是臭的，这要远离的。谁把粪土揣在兜里啊？谁把粪土奔到身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保罗这个东西要离开它。所以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从广义来说，人类无法消弭苦难，但是我们可以在苦难中来认识神，认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所以我们感谢神。最后一点啊，这个今天没有主日学，我就多讲一点长点啊。基督徒在瘟疫面前该如何行呢？我们该如何来面对瘟疫？如果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当一个地区发生瘟疫来临了，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像我就逃啊！我这个人一生跟逃有关系，我遇到危险我就逃。发现约瑟也是遇到危险就逃啊，他先逃，他胜不过，但是我觉得不可取。当瘟疫来临的时候，我们不应该逃，我们应该在那里边，上帝把我们派到了一个地方，就是让我们在那里为他做见证的地方。我想武汉今天的基督徒做了很好的榜样。那天黄磊牧师，你们看了黄磊啊，来过我们教会讲道吗？叫武汉上下堂教会的主任牧师，这个教会已经被封了，他们建了一个堂，我们还给奉献了啊，结果这个堂现在已经被封了。他那天就动员弟兄姊妹，我们要为武汉祷告。后来他们就去发口罩，自己都没有口罩，跑到大街给人发口罩。我在那个脸书上给他们点赞。我跟你讲啊，这个非常重要。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如果是医生，就要做李医生、李文亮这样的医生，就守在第一线。李文亮如果当年有点自私，他就走了，他把孩子老婆送到乡下去了。他没有，他就应该 跟老婆孩子在一起走了，他没有。我想李文亮认识上帝，认识真理，他就在那里坚守着。你不让我讲话我不讲了，但是我可以坚守我做医生的职责。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的，不管是政府工作人员，当然也很难了，基督徒在中国做政府工作人员太难了啊。但是我们是公司的工作人员或者公司的，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按照上帝的心意，像照顾群羊一样的照顾在苦难中的人。你看到当马丁路德，我上礼拜讲的马丁路德，当时那个瘟疫横行的时候，马丁路德把家里开放，把黑死病人接到家里，然后有的人就死在他的怀里边，他都没有戴口罩，他也没有惧怕，上帝也保守了他。马丁路德这个人，上帝特别保守他啊，贴了95条，上帝也保守他。要一换的换人早不行了，上帝就特别有恩典临到他。你要相信上帝在你身上有恩典，哎吗？我就真的是看到说，今天的基督徒啊，在中国真的要兴起来，不要怕。他们不让聚会了，但是我们可以去救人呐。我们可以帮助人呢，所以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在苦难中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苦难中知道说有一位神是他们的盼望啊，有一位神是他们的盼望。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也会经过苦处，但是我们不惧怕。保罗在这个 他讲，他说我现在，我想你现在的苦处，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保罗说我们的肉体是一天天朽坏的，但是我们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所以面对苦难的时候，人的能力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们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来祈求，与苦难的，与喜乐的同喜乐，与哀哭的同哀哭。所以我们要伸出援助的手来帮助灾区的人。那最近 我在脸书看到我们教会的有一个姐妹，她有个仓，很大的仓库，发出了几吨的货物寄给中国，都是口罩防疫的东西。德州合一音乐施工的刘香姐妹，昨天我给她点赞，我非常感动，也有好几吨的物资，他们都戴着口罩在库房里边。她是武汉人，她每天都为武汉哭泣祷告，她就包好，他们大家用一段时间包好，用自己的钱买来寄到武汉。这个是从主来的爱心。我在这底下留言，我说上帝一定会纪念你们，为我们的同胞，为我们的骨肉至亲付出我们该有的。第二点，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该做的就是张开祷告的口啊。我们现在我们教会开始已经有准备有40天的禁食祷告，我们洛杉矶分堂，我也盼我们这边有40天的禁食祷告。我们每个人，我们领一天，信心小领一顿，我们一天不吃饭，我们就专门为武汉，为你的家乡温州，上海，北京，还有我们哈尔滨，对不对？东北也有了，现在好像西藏也有了，全国都有了。我们为他们，为你的家乡守望，为你的家人守望。我们家有一个圈，我告诉他们哪儿都不要去他们说我们哪儿都不去，我们这 叫在家里边，就是不要给别人找麻烦嘛，对不对？在家里边口罩也省了，对不对？哪儿都不要去。那我哥他们住那个楼一到冬天，他们那个城市人都回老家了，好像一栋楼就他们一家人，就隔离了，就挺好，也没什么邻居，就一个门卫，见面也不打招呼了，看着就出去了。所以就祷告祷告，为他们祷告。祷告我们知道是非常基督徒可以用的，我们可以用的一个方法就是祷告，因为世人不会，只有基督徒会。所以提摩太前书2章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些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当我们基督徒，尤其我们要为医护人员祷告，为在那个最危险第一线的，他们都累晕了。那天我看到那些医护人员就吃一碗泡面，连续多少天每天都吃泡面一碗盒饭，多少天不能回家，然后看到每人死去他们都在哭，他们有多少眼泪，他们没有药物，没有物资，没有援助，自己也染病，像李文亮自己染病的时候也不能得到救助。所以需要我们在祷告中拖住他们用祷告。我们知道当我们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们要祷告。前天网上看到一个故事，德国有一个村庄演了400多年的耶稣受难的那个剧，越演越大，原来是几十个人，后来就几百人，后来变成几千人。说去年演的场有3600多演员，就全村的人。为什么演这个？是因为当年黑死病来的时候，全村死一半了，然后那个牧师就跪下来跟弟兄姊妹就认罪，为这个村庄认罪，把所有的犯过的罪都跟神述说，然后就求神来饶恕赦免赦免。那个牧师就祷告说，上帝啊，如果你让我们这些人能够活下去，我们就演一个剧，年年都赞美你，演这个剧。所以这个演了400多年从来不间断，就是希特勒上任的时候让他们停下来，或者改成爱国的，爱希特勒的，他们就不改，一直都演到现在。 因为他们那个祷告真的很奇妙，他们祷告神就止住了这个瘟疫，圣人就没有死，他们就相信这是上帝的神迹，上帝听了我们的祷告啊。所以我们圣经怎么说，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神就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啊，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是我们基督徒最有能力的。我们就为武汉、为上海、为北京、为我们的家乡祷告，为你的人也，我们也为政府祷告，希望中国的政府真的能够因为这件事情吸取教训，把老百姓放在他们的生命中第一位，是所有的事情上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要也为他们祷告啊！感谢神。第三点，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能做的就是要为主做见证，传扬福音，带人归主。在这个时候啊，我觉得特别人特别需要福音，因为世上没有盼望，人死了有什么盼望？人死了都在悲哀中。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做了追思礼拜，为托亚弟兄姊妹虽然很难过为他送行，但是我们心里有喜乐，我们知道托亚在耶稣的怀里，托亚在天上，有一天我们都会去，早早晚晚我们会天上再见，我们还会在那里赞美，你知道到天上以后地上的一切都作废了啊，讲道也不需要了，耶稣就在那，我们听耶稣讲，但是我们赞美是不会停止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要赞美我们的神，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和喜乐的来源。我们这位爱我们的神啊，他必然通过苦难让人认识他的爱，认识他的恩典，认识他的救恩，认识他的救赎。所以在整个的这篇讲章中，我很重要一点，我就强调神的救赎，在苦难中上帝救赎我们，救赎我们每一位。中华民族太多的苦难了，中华民族太多的悖逆了，中华民族太多的自我中心了，我们从我们的文化看到都是人本主义的啊，共产主义的，我们就没有尊神为大，尊主为大，对我们的上帝没有敬畏。当在苦难来临的时候，我真是盼望中国人谦卑下来，在上帝的面前敬畏他，把他当作神来敬畏他，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知道我们生命是短暂的，知道我们生命是脆弱的，知道我们需要上帝的救恩的。当我们今天有了上帝的救恩，我们就不再惧怕。惧怕什么呢？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死了就有益处。我们今天看到李文亮，他的死是有益处的，他的死唤醒了很多的人，他的死是我们对医生更加的尊重。我们说一个医生他的死是我们知道对我们的信仰我更加的确定，一个追求基督真理的人，一个医生当他自己知道了他没有逃，他发出一个善意的警告，当警察不让他说的时候他也没有争辩，真的像耶稣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他没有任何的争辩，但是他为主做了最美的见证，他也定了这个世人的罪，甚至定了你我的罪。当我们想到李文亮，我们想到我们有他那样勇敢吗？我们有他那样爱心吗？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苦难的面前我们自己也灰心丧气，但是只要我们有了永生，我们就没有惧怕，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面对，因为知道主与我们同在。Amen。 好，来，我们请我们敬拜团，来，我们敬拜团还剩几个吗？今天来了还不少，来来，我们都上来吧，一人拿个麦克风跟我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大家一起唱，来，都起立吧，我们唱你作者为王，洪水泛滥，耶和华永远作者为王。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仰望神啊，来上来，来，我们一起上来。作者为王，
你作者为王，到永永远远，最后会翻腾。
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救，使我灵苏醒，又复活的生命。
坐着为王，
你坐着为王。仰望你，
坐着为王，
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救，使我灵苏醒，又复活你生命。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就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风随帆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救，使我灵苏醒。又复活你生命。
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耶和华，洪水泛滥，你永远坐着为王。主啊，你永远的掌权。主啊，让我们在苦难中来投靠你。我们知道你就是爱，知道你就是救赎，你就是平安。主啊，让今天你的平安临到在苦难中的人，临到武汉，临到温州，临到北京、上海，临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华人。当面对这个瘟疫流行的时候，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何等的有限，我们要仰望你。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短暂和脆弱的。主，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爱，需要你的救恩，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医治，需要你的帮助。主啊，当我们投靠你的时候，我们就喜乐，因为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我们为灾啊疫区的人来祷告，为那些染病的来祷告，求主来医治他们，求主的宝血来遮盖他们，也让他们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认识主的医治。耶和华拉法的神要亲手的医治他们，除掉这个瘟疫。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为每一个中国人来祷告，让我们在苦难的面前，我们来仰望你。我们知道只有你才是我们的平安。沙龙，平安要临到每一个在苦难中的人，在绝望中的人，在呼求中的人，在被关起来的人，那些在封闭的城市、封闭的家庭里面的人，主啊，让你的平安临到他们。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这些卑微的祷告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你让我们祷告时，我们先认自己的罪。主啊，我们关心我们的同胞不够，我们的爱不够，求你来饶恕，求你来赦免。我们对你的信心不够，主啊，求你来饶恕，求你来赦免。主啊，今天让丰荣华教会成为祷告的教会，为中国的城市守望，为苦难人的守望，让我们伸出援助的手来帮助他们。哈利路亚，赞美你，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祝福教会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的心中来经历你的同在。感谢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愿你永远的掌权，永远的坐着为王。主耶稣，我们也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家人，在中国的家人来祷告，无论在城市、在乡村，无论是不是在疫区，主啊，都求你在这个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将你的平安赐给他们，将你的救恩赐给他们。主啊，让他们能够认识你，和我们一样做你的儿女。天父，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让我们的祷告可以在你的宝座面前蒙你的悦纳，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好，弟兄姊妹请坐。